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的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58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和我们谈雅各书。雅各书我们都知道，作者就是耶稣的亲生弟兄雅各，他强调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必须和实际行动要相辅相成，否则一切宗教仪式和哲理都是虚空的。我们在雅各书完结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雅各他为信心和行动做了一个总结，以以利亚先知凭着他的信心用祷告的实际行动来向神祈求干旱的终了，而上帝呢也让大雨显明了他的现实。对于雅各书你有很多心得吗？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亚波罗牧师讲真信心的果效，遵行神的真道证明我们的信心。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雅各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雅各书里面不仅给我们清楚的理论标准，让我们可以区别真假信心，也给我们实际的生活指导，让我们可以检验自己，促进我们的属灵长进。愿你让雅各书的教导通过我们的学习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那样多的误解，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基督里面长进，建造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好为你所用。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主要分析了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即一章的2至18节，主题是真信心的回应。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1章19节至5章6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果效。雅各在此书的正文列举了真信心在信徒生命里所产生的果效，其中的训诲既有益又有用，是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各方面敬虔而行的。有关神的道，这是1章19至27节，有真信心的信徒不仅听神的真道，而且遵行神的真道，为要更像基督的模样。没有真信心的人常常欺哄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但只有行出神的真道才能证明我们有真信心。所以这段的命令是要行道。关于不偏待人，这是2章1至13节，信徒若有真信心就会平等待人，不会因别人的地位外表或财富而偏待人，偏待人是罪，真信心叫我们平等的接纳和爱别人。关于切实的行为，这是2章14至26节，雅各书的中心主题或许就是这条十分简单却深奥的道理，没有善行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虽然信徒是因着信心得救，不是因着行为得救，但信心却会自然产生行为。还是那个道理，信心不仅是理智上的认同或相信，而是积极的信靠神，使我们在生命里结出公义的果子。雅各举亚伯拉罕做主要例证，在创世纪15章6节他因信得救，而在创世纪22章他甘愿把以撒献给主做祭物，印证了他真实的信心。保罗所说的称义是指得救恩，而雅各所讲的称义则指以实在的行为证明已得了救恩。行为 可以证明一个信徒信心的真实情况。关于制服舌头，这是三章的一至十二节。雅各接着讲论，那既可用来咒诅，亦可用来颂赞神的舌头，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可以证明信心是否真实。没有什么能比言语更快地显明我们的信心。不能制服舌头的人不像是得救的人。若我们在主面前有清洁的心，在人面前就定会有洁净的言语。关于真智慧，这是三章的十三至十八节。有真信心的信徒会在生活里依赖属神的智慧，而不会依赖属人或属事的智慧。一个信徒的信心可在他明智的行为上显明出来，这些行为非按世俗的方法而行，乃是按神的方法而行。关于知所先后，这是四章的一至五节。有真信心的信徒追求属神的事，而非属事的事。信徒不可既与神为友，又与世界为友。关于真谦卑，这是四章的六至十节。基督徒的生命不得有骄傲，因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有真信心的人会在神面前谦卑，他顺服神，抵挡撒旦在真道上长进。关于驯服论断人之心，这是四章的十一至十二节。有真信心的人知道只有神能判断人，他们不批评别人，也不论断别人的错处和缺点。关于完全信靠神，这是四章的十三至十七节。有真信心的人明白生命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因而努力遵循神的旨意而活。没有信心的人则漠视主的旨意，随己意而行。关于给富足者的警戒，就是五章的一至六节。雅各严正警告富足的人要明白，财富若非用在神的事工上，便是浪费，且只有短暂的价值。有真信心的人会将财富用在神的事工上，他们不会积攒和滥用财富。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雅各书的这个主要部分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但其实里面是有规律的。雅各书里每一段一群之间都有连接的词句或思想概念。比如我们上一课学的一章的二至十二节是讲如何对付试炼，其最后一句十二节里面就提到了试探这个词，这就连接到十三至十八节讲如何对付试探，其最后一节十八节就提到了真道这个字，这就连接到今天要讲的十九到二十七节的不光听到也要行道。十八节讲到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就是被分别为圣归主所有。但是怎样才能为真道所生呢？十九至二十一节给出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听道。听到领受之前必先谦卑温柔，谦卑温柔之前必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之前必先止怒安静，不要一听见神的话不合己心就先发怒，那么余下的一切都无从做成。虚心的人有福了，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圣经一贯的教导是让人谦卑，多听少说。雅各书的特点是从这些实际的教诲出发，里面稍带上相关的理论，比如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就是在叫人听到的这一段里面顺便提上的一个金句。不像保罗的作品是从理论出发以应用结尾，雅各书以及多数的普通书信都是以实际应用作为思想主干，而理论教导是掺杂在当中，说明保罗是一个神学家兼牧人，而雅各等一般书信的作者则是牧人兼神学家。雅各叫人听到的目的是让他们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明显是雅各表示人的得救是因着信神的道，所以 雅各在因信称义的道理上与保罗毫无二致，只是雅各强调的重点是全备的信心是以行道作为果子。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再强调了因信称义之后，也提到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雅各在22-25节提醒人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使用了一个著名的照镜子的比喻，神的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的污秽，聪明人就放下镜子，通过基督的宝血洁净自己，以后又不断的用这个镜子来检验自己，在看到污秽时又回到十字架前重温和接受基督的恩典，并借着圣灵的力量悔改，保持自己时常的洁净。愚妄人则是在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不干净的时候，却骂镜子不公平或不好，摔下镜子走人，或者是放下镜子后却忘记去洗脸。雅各说，真正得福的人是第一，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第二，时常如此；第三，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神的律法不是束缚人的，而是使人得自由的，就好像交通规则一样，守规则的人可以自由的行驶，不守的人反而会撞车出事。罪人是被自己的罪所束缚，而信神并守律法的人却从罪中得自由。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重要概念。以前许多人在基督教神学中把律法与恩典完全对立，完全否认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中的意义，结果就导致了放任主义。26-27节讲明真信心的三个表现，一个是管住口舌，第二个是看顾穷苦人，第三个是不沾染世俗。这就是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余下经文的大纲，虽不是严格按照次序，却是在发展这三个概念。整个第二章都是针对看顾穷苦人这一个概念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27节的孤儿寡妇这个词引入了第二章1-12节的不可偏心待人一段。一个真正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希腊文也可被翻译作耶稣基督，他是主的荣耀。基督的降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从离开被掳时的圣殿后回到人间。然而在外表上，基督因他取了人的样式，他的身体和人性遮掩了里面的神的荣耀。因此我们若是凭外表看人，便不会认耶稣基督就是主的荣耀，既信了基督是神的道成肉身，那么就当知道凭外表看人是不对的。2-4节揭示了1世纪的早期教会继承了前面两约之间的犹太教的谄媚妇人的传统。雅各接下来给出三个反对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在5-7节，说神的拣选是不在乎社会地位的，信徒里多是穷苦人，神把天国的富足赐给了他们。富人若是欺压穷苦人，就是在亵渎神的名。第二个理由是在8-11节，说偏待人违背了一条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被称作至尊的律法，可被解释为君王的律法，因为它是万王之王耶稣赐下的，也可被解释作律法之王，因他与全人爱神一起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最可能的是解释作国度的律法，是一切认基督是自己君王的人的道德总纲。若对律法只是有选择的遵守，那就是在藐视全部律法的权威。第三个理由是在12-13节，说人都将被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审判，不怜悯人的将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却是向审判夸胜，就是说怜悯的行为阻止了无怜悯的审判降临。这并不是说基督徒通过行善使自己得救，而是说行善使基督徒的得救的信心在属天的法庭上得到明证。12节的说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其中的行事二字引入了下面的14-26节的论信心与行为的圣经里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因为有人会说， 律法都是与行为有关，但使我们得救的是唯独信心。雅各的回答是，不错，但请告诉我你的唯独信心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就在头脑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而不带来任何行为的改变，不造成任何遵守神的律法的好行为？如果是这样的唯独信心的话，那么这个信心是死的，并不能让你得救。注意，雅各并不是说信心不能让人得救，而是说不带来行为的信心不能让人得救，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18节指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这是不可能的，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完全可以的。可见雅各指明行为的作用是把信心向神、天使、鬼魔和世界显明，使得在属天的法庭上可以判断这个信心的真假，尽管神一直是知道它是真还是假，但是带来行为的信心会除去魔鬼指控的借口。19节说明，你若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说明我们若只是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这与鬼魔信的没有不同，因为他们知道灵界的真实状况，但是鬼魔却不因如此信而得救。如果说14到19节指明了什么是死的信心，那么20至26节就指明了什么是活的信心。雅各举出两个圣经中的例子，指明活的信心总是引向顺服的行为。一个是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15章就已经因信被神称为义，然而是到了创世纪22章，他肯向神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之后，才证明了自己的信心为真，也使得神从此与亚伯拉罕最终确认了亚伯拉罕之约，将借着他神为世人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另一个是妓女拉合，他不光信了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而且还通过冒着生命危险接待并掩护约书亚与加勒两位使者，证明了自己的信心。这一段有两个金句，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0章4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总结的意思就是终极成全和目的。雅各在这里说的是信心的总结就是行为，总结的意思也是终极成全和目的。另一个金句是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里说的信是理智上的承认，不是意志上的决定，因而不带来顺服的行为。从表面上看，这里说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似乎与保罗书信的主题因信称义有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称雅各书是草做的书，不像罗马书是金子做的书，决定以取罗马书做主要经文的方式来绕过这个问题。但马丁路德自己也讲过，人得救是单独因着信心，但信心从来不是单独而行，可见他明白雅各书的信息。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发现称义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常见的称为义，另一个是显为事，出现在马太福音11章19节的小字里面。保罗是在前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雅各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保罗指的是被神宣布为义，而雅各指的是向人显明为义，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总而言之，真信心不是不看根据的相信，而是不论结果的顺服。在第二章解决了一章的26至27节提出的真信心的三个标准之一，就是看顾穷苦人不以外貌待人之后，三章的一至12节转而讲真信心的另一个标准，就是约束口舌。雅各的教会里显然充满了许多逞口舌之力互相攻击的人，所以雅各在一章的19节，就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一开始就提醒他们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并指出他们的口舌无遮拦，阻碍了他们聆听和接受真道，使他们的灵魂得救。这也反映出雅各认识到他的教会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灵魂得救的。雅各称他们为弟兄们是一种泛指，只有神能完全知道，而我们只能看这些人的行为来做出推断。像雅各书整体的特色一样，这一章也是先以实际的命令开始，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教会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师傅的，虽然许多人都愿意开口，但若非有神的呼召与恩赐，并已经达到了属灵的成熟，否则乱开口只会招致神的更重的判断，既害人也害己。第二节指出，舌头是人身上最难控制的一个器官，人若能控制住舌头，就说明他能妥善地控制住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了。三至四节把舌头比作马嘴里的嚼环和船上的舵，说明舌头虽小却有极强的控制比它大得多的事物的能力。五至八节把舌头比作火和有毒的动物，说明舌头有极强的毁坏的能力，而且本身很难以被控制。九至十二节把舌头比作泉水和果树，指出它可以被用来做极好和极坏的事，或是颂赞神，或是咒诅人。但是舌头的效果取决于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咸水泉发不出甜水来，无花果树也生不出橄榄来。这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看果子就知道是什么树。因此证明我们救恩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就是言语的清洁与和平。从三章十三节一直到五章六节可以说是一个主题，针对一章二十七节讲的真信心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不沾染世俗。三章的十三至十八节讲要注意我们所寻求的智慧的来源，有两种智慧，一个是从天上来，一个是从世上来。从世上来的智慧带来情欲的事，从天上来的智慧带来圣灵的果子。前一个部分叫不要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能做师傅，就引到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做师傅的前提是属灵的成熟，有属天的智慧是表现在生活的清洁、和平、温柔、良善。这里提到的和平二字就引入了下一段，从四章一节到五章六节讲如何停止各样的冲突与征战。四章的一至三节是与自己征战，人在与自己的私欲征战中若不能得胜，是因为人不能正确的祷告，或是不求，或是妄求。不求表现出骄傲的罪，妄求表现出自私的罪。正确的求是真心的依靠和照神的旨意求。四章的四至六节是讲与神的征战，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人不可能又做世界的朋友又做神的朋友。雅各把那些与世俗为友的人称为淫妇，显然是与旧约里以色列是神的不忠的属灵妻子做比较。其中第五节讲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个灵可以指神的灵，就是圣灵，因为爱我们而对我们的不忠之心产生圣洁的嫉妒或嫉邪之心。如果是这种解释，那么所谈到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而所提的经文大概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神将把圣灵放在新约圣徒的心里，而那个嫉邪或嫉妒之心是来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里面，以及何西阿书等先知书里面。后面说神赐更多的恩典，就是尽管人对神不忠，神仍然要拯救人，方法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但这句话也可以被翻译作，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爱好嫉妒， 这个灵是在人里面的人的灵，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就成为人的罪性，倾向于自私和骄傲，喜爱嫉妒别人，以致造成我们互相征战。如果按这种解释，那么所讲的人就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所提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三章，神向人吹了一口灵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嫉妒他人之心是圣经里多次彰显的人的罪性。这样神赐更多的恩典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神将通过管教骄傲的人和赐恩给谦卑的人，来让人认识自己的真实地位。七到十节是讲与魔鬼的征战，人若在神面前谦卑顺服，坚守主道，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人逃走。十一至十二节是讲教会里的征战，基督徒要明辨对错，却不要判断人，只有神是公正的法官，当把顺服的事留给自己，把判断的事留给神。十三到十七节是讲与神旨意的征战，在神的旨意以外，人生的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确知的。我们要计划未来，但这计划必须永远与神的旨意相一致。我们唯一所能控制的，就是今天知道该行的善，就当去行，其余的事就当信靠那爱我们的父，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虽说不一定是想要的一切。第五章的一至六节是讲阶级之间的征战，成为富足可以是从神来的祝福，但也带给人更大的责任。富足的人要特别小心，公平地对待穷苦的人，否则他们的祷告入神的耳中，就会给富足的人带来永恒的不良后果。总而言之，证明人的真信心，并且表现出属灵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以神的智慧做标准，来处理好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冲突。好，雅各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至此结束。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五章的七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体现，信心最后会在基督再来时得以显明。有真信心的人，因为晓得神满有慈悲和怜悯，便能受苦忍耐，直到主再来。正如神辨明、证实和接纳了约伯的信心那样，神最终也会辨明、证实和接纳所有信徒的真信心。在地上的生活中，真信心可以从祷告的能力体现出来。有信心的祷告可以在灵性、情感或身体上使人得医治，甚至像以利亚那样为神成就大事。信徒应互相代祷。最后，五章的十九至二十节是全书的结语。雅各在本书结尾敦促信徒要使迷失真道的圣徒回转归主，他一再强调没有真信心就是罪。好，下面我们简要的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雅各书一开始就是写信给受到苦难试炼的信徒，教导他们要增长耐心。五章的七至十二节又回到开头的主题，虽然这也是从前一段穷苦人在为富不仁者的欺压下要忍耐转过来的。雅各举出三个忍耐的榜样，一个是农夫等待收割，只等到秋雨春雨，在以色列秋雨是在十到十一月，恰好是在播种之后，而春雨则是在三四月，恰好是在收割之前，而五旬节正好是收割节，代表末世的开始，主再来的日子以后可以再任意一天，因此我们可以把审判留给神。另两个忍耐的范例是为义受苦的众先知和约伯。雅各特别提醒，在苦难中也不要起誓，免得滥用神的名而落入审判。只要言语诚实，性格正直，受苦的就该祷告，喜乐的就该歌颂。神让我们处在何种境况下，就按我们的境况向神诚实的求。13到20节告诉我们要为三样事情祷告，13节叫我们为受苦难的祷告，求神照他的旨意或除去苦难，或给我们经历苦难的能力，让我们灵性成熟。14至18节叫我们为得病的祷告，即抹油就是用药也祷告， 自然或超自然的医治都是出于神。当然，祷告得神听见的前提是我们先认罪悔改。祷告并不需要超级信心，因为就连先知以利亚也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的祷告大有功效，是因为他是一个悔改被赦免的义人，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恳切的祷告。这里也教导我们要为国家祷告，愿神医治这块土地。最后19至20节叫我们为失丧的人祷告。传福音和拯救灵魂是教会的首要职能，热心传道的基督徒有许多罪都会被遮盖。好，雅各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雅各书的主题与目的是雅各写此书教导信徒，讲论真信心的本质，以及真信心在真信徒的生命里所结的果子。雅各书的实用信息是真信心总会叫信徒在生活上做出实际作为。雅各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信徒在试炼中仍要喜乐。试炼是对信徒信心的考验，也是灵命进展成熟的机会。信心生忍耐，忍耐使人成熟。信徒若缺少智慧，就应该向神求。信心和疑惑水火不相容。试炼、困苦、患难会临到所有的人，神喜悦试炼中的忍耐。神不能被罪试探，也不试探人去犯罪。试探引出私欲，私欲又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信徒不应被试探骗倒。生活中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来自神，神永不改变。听到而不行道的信徒是自欺欺人。信徒应做行道的人，查验神的道并遵行其教训会改变一个信徒。真宗教应是弃绝罪且努力满足他人的需要。偏待人是罪，犯一项罪就是触犯全律法。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信心必结出义的果子。真信心是主动的、活泼的、有功效的，而非被动的。谈论善行不等于行善。亚伯拉罕因信得救，他后来献以撒为祭，证明了他的信心。对于做教师的，神对他们有着更高的标准，他们的一言一行和所教导的一切必要向神负责交账。舌头可能成为危险的器具，不制服舌头是缺乏真信心的表现。清洁的心产生洁净的言语，有真信心的人在生活里以属神的智慧行事。信徒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信徒得不着是因为向神妄求，即以错误的动机求。不可能同时既与神为友又与世界为友。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把他们升高。信徒只要顺服神，就能凭信心抵挡撒旦。神亲近那些亲近他的人，只有基督才能判断人。生命不过如云雾，瞬息即散。信徒不可漠视神的旨意和他的主权。知善却不去行，便是罪。富足的人若积攒而妄用财富，就要被定罪。信徒要安息在神的慈悲怜悯中，忍耐困苦。有信心的祷告能医治人的情感、身体、灵魂。有些疾病是有罪未认的结果，病得厉害的信徒要请长老来用油抹他，为他的康复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信徒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以利亚与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信徒要努力使迷失真道的弟兄回转。雅各书的相关经文有以下这些：约伯记的1至2章记载了神允许撒旦在神所规定的范围内让约伯经历苦难的试炼，目的是证明约伯的信心是真的。诗篇19篇14节，在那里诗人愿自己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思念都蒙神悦纳，说明外在的言语和 内在的意念都可能使人犯罪。箴言一章二至七节讲到智慧的重要性，尤其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智慧的开端是从顺服神的话开始。箴言三章十三至二十节讲到有智慧的人是有福的，这世界就是神借着智慧所设立。箴言十章十九节讲到控制舌头的重要性，多言多话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讲到用对舌头的益处，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讲到要用智慧控制舌头，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讲到多言多语会揭示心里的无知，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讲多听少说，先听后说是智慧的，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十一节在登山宝训里，基督叫人要得着先要向神求，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至二十七节说看果子就可以辨认出不同的树，因此人的本质也在他的行为中显明。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在世上会遇到苦难，但可以有平安，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保罗说他传讲的福音是叫人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罗马书四章一至六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得救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凭行为称义。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允许给信徒的试探总是能受得住的，并且神一定会给开一条出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叫人管住自己的舌头，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彼得前书一章六至九节叫人在试炼中有喜乐，因为试炼使我们的信心更纯洁更宝贵。彼得前书四章五至十节叫信徒要彼此切实相爱，好在最后的审判时能向神交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告诉人不能同时爱世界又爱主，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五章四至五节保证从神所生的都会凭着信心胜过世界，因为基督已经胜了世界。雅各书的特色包括有箴言式的智慧，强调试炼中的喜乐，宣告试探不是从神而来，描述了罪的进程，宣告神不改变，命令不仅要听道还要行道，形容神的道如镜子，要求清洁无玷污的真宗教，宣告偏待人就是罪，在一条律法上跌倒就等于犯了重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呼吁要制服舌头，解释属神的智慧有别于属世的智慧，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或妄求，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呼召要顺服神抵挡撒旦，要亲近神，形容生命只是云雾，莫忘主若愿意，宣告知善而不行便是罪，思想约伯的忍耐，可以请长老为信徒祈祷抹油，要做有信心的祷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宣告一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以利亚也是一个人与我们没有分别，和要使迷失真道的圣徒回转。我们对雅各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愿你让雅各书的信息在我们心里扎根，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宝藏。 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